安乐死与你何干？烫山玉列奖章。一，诗篇24章一节。韦保罗牧师2023年1月1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今天的讲道和以前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教会长老团要求我每个月一次讲一讲眼下美国社会的棘手问题，也就是上海话里的所谓烫山芋。你如果想到一个这样的题目，请给我发邮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几个题目。今天早上我来改变一下讲道方式，我要来引诗篇24篇第一节，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最后是当代好莱坞剧作家写的剧本。请听神的话。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接下来我要引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答。问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答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在今天这个敏感话题上，求你赐我们从上面来的智慧。你知道我们这些被造之物因着软弱和罪缺乏智慧，我们祷告求你叫我们明白你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和我们应当如何在其中生活，赐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所思所念所说所行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知道下面要说的不是个简单问题，这是任何一位传道人不管怎么说，这是谁的生命必须理解，为的是帮助别人如何面对度过生命终点。传道人会接到电话，对方家里的老人正在面对一个是活下去还是死亡的决定，并且做出决定。我在电话的这一边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人生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决定，很少有像这个问题这样显示出我们这些被造之物的有限性。在这个看上去无穷尽的生活里，突然之间必须做出决定，哪怕是最智慧最近前的人，这也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世界对这个问题看上去很有自信，至少他们自己以为这不是个问题。从我的观察上或者你们的观察上，我们可以知道给予不信神的人决定生死的能力，就好像把烈酒和汽车钥匙交给十几岁的男孩子，那将是愚蠢的，会有严重后果的。安乐死或者医生助死是我们文化里的新潮，并且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或许你会说，牧师啊，这不是我最关心的事情，但这是我遇到的事情。了解世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会对你们生活的眼下社会里所有帮助。你应该知道，这个世界影响你。保罗的加拉太书、以弗所书里，那些得救的人们把当地的思维方式带进教会来。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不能把世上的思维带进来，而要把教会的思维带给世界。我们也一样，免得我们按照世界的方式思考问题。我要来谈一谈好莱坞，也就是美国的娱乐和新闻媒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方向是很明确的。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一部新电影，要来引导我们做决定，让有些本来还活着的人死去。他们或许很痛苦，或许不那么痛苦。不仅是允许他们死，事实上是杀了他们。我这篇讲到的题目就来自一部电影，不管怎么说，这是谁的生命？这种提问方式的答案当然是，这是我的生命，是属于我的。这是80年代开始的，还拍成电影。最近又有一部电影《百万婴儿》，这是根据部分真实故事拍的。里面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些人值得活下去吗？这部电影居然获得四项奥斯卡奖，这可不是件小事。影片向人们宣告，有些生命是不值得延续的。与此同时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一位已经成为植物人的妇女，她并没有很大痛苦，也不是靠机器维持生命，她的生命需要靠别人为她维持。他们没有拔管，法院裁定不要再给她喂食，结果她好几天之后才饿死。 结果成为一场大官司。大约十年前，国家医学图书馆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这并不是一家基督教机构，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说明一下，我并不是对这样的事情无动于衷，我知道病人在受苦，死亡已经不可避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必须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附带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医学图书馆杂志担心这样的结果会带来复杂的后果。如果我们说终结人的生命是可以的，不仅是让他们自然死亡，而是有安乐死、医生助死、被动安乐死，这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份杂志担忧，这样的事情会打开一扇大门。你或许听说过这样的辩论，有人快要死了，正在忍受巨大痛苦，这样的人应该被允许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让别人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这就是眼下我们的文化。那家杂志报道，不仅是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可以决定死，还包括了70岁以上活腻了的人。在我们国家和世界上很多国家，老年人会感到自己成为儿女的累赘，因而心里感到内疚而自杀。这就是使得这家杂志担忧，他们更担忧今天安乐死已经应用到儿童身上。荷兰允许让所谓没希望活出有质量生活的孩子安乐死。你还能找出这更模糊的概念吗？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有质量的？你一旦打开了这扇门，那么孩子的生活达不到你所认为的质量，他们就可以成为这种思维的牺牲品。作为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有自己主张的时代，人们会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宗教带进到世界上来，但对把他们的宗教，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带进来，却毫不感到歉意。但我要说，作为基督徒，你应该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做出点贡献，把金钱智慧带给世界。当然，我们还是有限的，我不是医生，不想发表医学上的建议，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即使是医学界，论到伦理和形而上的事情，他们也不具有权威。也就是说，医学界也无法定义生命的开始和结束，他们的观点也在不断变。有段时间，医学界把死亡定义为心脏跳动和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人就死了。但现在改变了，你有脑电波，有反射，你听说过没有按照感觉来判断，主要是关于安乐死和堕胎。现在又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先端，意思是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可能知道某人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呢？第二，其实你知道某人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那到底是什么？简单一句话，你怎么知道那人是否活着？你看，当你是在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就好像你是上帝似的。在电影界里，人们过度的自信。有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奥斯卡颁奖之夜一起吃饭，其中一位是医生，我们谈到了堕胎和安乐死。他马上说，我是医生，就好像他在这方面具有权威似的。他说，很多研究证明，我可以告诉你们，生命是在你具有先端或者自我意识的时候开始的。他的意思是，我们不必再讨论了。我问他上面这个问题，你怎么知道某人有这样的自我意识的？我倒不是说我赢了辩论。我们应该知道，生命的开始和终结不是医学上决定，而是形而上的、道德上的决定。它远远超出荧光屏上脑电波、心电波曲线。我想说的是，如果有人以权威口气说话，我们应该存怀疑态度。当然，我也不是律师，不想参与此类辩论。我的观点是，刚才我们读了箴言第八章的话，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我们要强调的是，生命是多么可贵。今天我们的文化里，人们对死亡轻描淡写，把生命看作好像是属于自己的。这种概念会 会有可怕的后果。不单是安乐死，还包括婚姻、艺术、政治等等。我们把生命看作是属于自己的，好像我们是创造者。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生命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而已，包括你自己的生命。我知道，有些人的生活遭遇极大难处，他们被别人欺负、虐待。我的观点是，有时候应该认识到，虐待你的人是在虐待属于上帝的生命。那个如此对待你的人，是在冒犯上帝。或者说，你看到有人虐待他人时，你会认为那是可以接受的行为吗？你应该站出来谴责，因为无论是你还是他人，生命都不属于你们。因此，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属于别人的。这位别人就是神，他启示了我们，他要如何掌管所造的世界。我们越愿意顺服他，事情就会变得越好。下面我来谈两点。第一，圣经有没有论到安乐死的道德问题？圣经是怎么说的？第二，这对基督教信仰核心，也就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有什么影响？我认为，我们任何的观点都与我们如何看待十字架有关。假如我是你们灵魂的仇敌，那么我就会使你们对这个世界应当如何运作产生困扰。首先，安乐死应当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圣经是如何看待死亡的？我已经主持了成千上百的追思礼拜。有时候，死者的亲属、朋友上台发言，他们会引一些诸如《狮子王》这样的电影里的台词，说什么生命轮回之类的话。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位长老，现在在亚利桑那牧会，他曾经对我提到过，现在很多人把死亡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不，死亡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我们应该停止这种把死亡看为生命自然循环的一部分的论调，死亡是反生命的。圣经说，死亡是咒诅，是我们的仇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5至26节这样说，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静默了，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此我们经常听到的那种说，我们死了以后更好的说法。我们应该知道，那是从非常黑暗之处来的。神是赐生命的那一位。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相反，魔鬼所做的就是偷窃、杀害。一句话，生命是好的，死亡是坏的。这是我们的起始点。我们来到基督这里，他战胜了死亡。死比活更好，是指那些圣徒，因为他们信那位战胜了死亡的那一位。他们在这里闭上眼睛，当他们再一次张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将与真神在一起。这才是好死，基督赐给所有求告他名的人的应许。我也相信，依靠医药来帮助濒死的人是件符合圣经的。箴言31章一节说，可以把浓酒给快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也就是说，让医药减轻濒死之人的痛苦是件好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蛮有怜悯的赐给了我们比古时更容易对付这件事情的方法。圣经里多次记录了信心之人面对死亡时的从容而有尊严的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并且为后代做出妥善安排，把自己的智慧传给他们。使徒保罗在他的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样写，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接受将要来临的死亡是基督教的伦理观。神若娶我，我已经准备好去了。我在退休在家做义工已经25年了。那里住的大部分是寡妇和少数丧妻的老人，很多人已经是90年的基督徒了，其中一位叫梅，他对我说，现在神让我还在这里，但我已经预备好随时被神接去。他虽然只要很有限的能力，他能够祷告，这对我也是个很好的鼓励。 虽然我们的愿望和祷告是生命，但是让我们的生命顺从自然死去，不算是违背伦理。有一次我问他们，假如你得了癌症，你们中间有几位想要接受化疗、放疗？回答是没有一个人。他们的想法是，我宁可好好的活三年，而不要可怕的过五年。我想，这是可以接受的决定。但是也有人会说，假如我能熬过几年的折磨，或许还能活上二十年。这是很难的选择。假如你的生命需要靠机器维持，那么如果你选择自然过去，而不是靠机器的话，那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当然有些人不同意，这的确是个很难的决定。让事情自然发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而由医生执行的安乐死，二十年前很有争议的，但现在的文化却已经接受了。我想告诉你们大家，在这件事情上，眼下的文化告诉你的只有一半是真的。北美男人与男孩相爱协会 NAMBLAY， 这是一个恋童组织。假如他们要拍电影的话，他们不会找一个60岁的老头和4岁的孩子，因为没人能够接受，他们把一个23岁的男人和16岁男孩的相恋拍成电影，让人们能够接受。问题是，你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正在朝着你走来吗？如果你同意了，看上去不那么严重的，他们接着就会推出更严重的。圣经关于安乐死有描述吗？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除了战争之外，任何参与流无辜之人血，根据神的律法，都要付上极其严重的代价。第六诫命禁止谋杀。圣经里有少数几处提到自杀或助人自杀的，都是不敬虔之辈。为了篡权杀70个亲兄弟，邪恶的亚米比勒王攻打提贝斯城楼时，被一位妇女用磨盘砸中脑袋，为了不致太蒙羞，他让手下用刀杀了自己，誓师祭。犹大因为耻辱和羞愧自杀，扫罗帕菲利士人羞辱他，让身边替他拿刀的杀了他。你知道故事的结局吗？大卫对那人说，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怎么不畏惧呢？于是把他杀了。这一切都说明，自杀或者助人自杀是违法圣经的。对今天的安乐死，医助安乐死这个问题，我并不是无动于衷。我也知道生活不容易，临近终点更是不容易，但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做决定，虽然这样的决定非常难。我希望你们知道，生活的确不容易，我们都会面对生命结束的那一天。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即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金子更显宝贵。神没有忘记他们，而是在使他们成圣，使他们更能就近他。我要说，你生命临终的时候，关起门来审查自己，就知道你是多么需要基督。你们大概都看到过那幅沙滩上脚印的画吧，有时两行，有时只有一行，意思是一行脚印是你的，一行是神的。那人看着一行脚印问神说，那时你在哪里？神回答说，那是我背着你的时候。看上去挺酷的，但是让我告诉你，你从来就没有过单单一行脚印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临终的时候，你会知道从来就不是只有一行脚印。最后让我来问你，你在这一切之中是如何理解十字架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一方面要废除罪大恶极之人的死刑，另一方面却支持对无能力的人施行安乐死，这对你理解基督的十字架有何影响？我认为2000年之前的十字架对正义、对永恒都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今天人们把它挂在景象上当作装饰，可是在罗马帝国，十字架是死刑的象征，是用来惩罚罪犯的。后来罗马帝国衰败消亡，神的国开始扩展，人们认识到十字架代表的不仅是人的正义，更是彰显神的公义。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 允许把无辜的人处死，但却让那些应该处死的罪犯自由，这是在混淆我们对正义的概念。正义或公义是神的特征之一，神是公义的正义的神。假如我是魔鬼，那么我会尽一切能力把这个概念，把神的公义搞混。圣礼也就是洗礼和圣餐是记号，表明神的公义。死亡是记号，提醒我们罪的后果，严肃地代表神的公义审判。如果我们不明白生与死，那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救恩。如果我们不明白洗礼与主餐，我们就不能理解这圣礼所指向的神的属性特征。如果我们不明白死亡的咒诅，我们就不明白死亡的正义。不明白清白无辜的为有罪的而死，我们就不明白我们需要基督，我们就不可能像保罗那样看待神的律法。我真是苦啊，谁能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假如我们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着神的恩典问这样的问题，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当然就不会珍惜这个问题的答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让我们一起祷告。